弟兄姊妹平安，读到第34章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睇一个结局，每一件事最重要睇乜嘢啊？结局系咪啊？睇戏最重要睇乜嘢？结局吓，一路追到最后咧，都系想结局，系咪？连一啲编剧到最后都想征求民意，民意系点样？希望个结局点样修改？可能就系最终就修改咗啦。满足民意嗰个嘅期待，神点样睇结局呢？比一切都重要，系咪啊？神所睇嘅结局比我哋所睇嘅结局更加重要，一切嘅嘢都喺神里边被佢点睇咧？我哋好想学呢个眼界。摩西五经去到最后，生命记系最后一卷，最后一章。好似总结咗摩西嘅一生。摩西当时几多岁呢？120岁，一个人独自上山。120岁，知道咧你就嚟回天家啦。120岁，最大嘅期望入迦南地，不过冇你份。120岁，孤单。120岁。之前所做过的一切事好像完全被全盘否定。我有很多功劳的，我在埃及做过很多事的，我在旷野也行过神迹的，不过不准入迦南地。我为你忠心服侍了很多事，我摆上一切的，可以的， 你被欣赏，不准入迦南地。所以对摩西来讲， 我一路代入情景，如果我是摩西，我去到晚年一个人上山，当然感谢神啦，仲有力上山系嘛？摩西好健壮，可以上山，但系好似有一种好强嘅孤单感觉，好似有一种好强被拒绝、被否定嘅感觉，好似佢一生所做嘅嘢，到最后咧个终局就系你死喺山上边，入唔到应许之地。所以当我代入去谂嘅时候，成卷书如果个结局冇去交代任何嘢。其实摩西就是这样走了。成卷书如果没有第34章，只是讲到他在山上面死了，然后约书亚就继续下一卷书了。那这个结局好不好呢？吸不吸引人服侍神呢？应该不太吸引的。是不是？原来服侍你到最后就是 被你否定，只是因为我错过一件事。服侍呢最后就是不被接纳，就只是因为这样而已。然后一个人生命到最后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上山，身边还有谁啊？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而且到最后摩西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很可能是一个人独自上山的。摩西有很多独自上山的经历，这次都是其中一次。所以当我代入角色去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孤单的摩西。在第一节第五节讲到他上尼波山，去到尼波山的山峰叫做比斯加山顶，其实是山峰。第五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即是入不到迦南地了，是不是？第四节，神跟他讲，现在我给你看，但是你入不到去。所以从这些的经文的感受，我自己去体会一个孤单的摩西，至少是自我否定的摩西。我软弱，我不信服，我最后入不到迦南地。这个是摩西的自我评价，也都可能是一些人读历史的时候的一个对他的评价。但是最重要的是谁对我们的评价呢？上帝对我们的评价，天父对我们的评价，那个评价比一切都重要。有时我们一些的长者，你服侍了一生，你照顾仔女，仔女都长大了，去到晚年我们会不会都自我否定，我还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如果一时仔女激气，可能讲错的说话，我们又会觉得自己没用，是不是？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会不会又服侍了一个阶段之后亦都有这种感觉呢？原来我的服侍没什么作用，原来我的服侍没什么果效。以前我在学校服侍，带学校团契， 每一年学校都转一个团长，因为我哋揾中六嘅同学做团长。咁佢做一年之后，第二年咧佢要卸任，佢就系中七预备考公开考试。咁所以每年我就要陪伴一个团长，每年就一批嘅职员。我觉得我最大嘅安慰就系睇住呢啲嘅年青人咧喺信仰里边成长。我引以为荣。但系后屘有一次，我发现到原来一个团长毕业之后，读完大学毕业之后咧，冇再翻教会，信仰好冷淡。而且后屘咧，好似离开咗神。嗰、那个事件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否定。那个否定就系、是、你睇下你所做嘅嘢，其实你以为喺沙滩留低过一啲脚印咩？海水一冲过嚟之后，仲有冇印啊？全部恢复，好似冇踩过一样。人有时会去到一个阶段咧，会去到一种好深嘅自我否定。我做过啲乜嘢咧？我以为好有贡献，我以为我好有成就，我以为我好有满足感，但系到最后咧，所有嘅足印都不再存在。只要海水嚟冲一冲，一切都变成过眼云烟。所以如果我用嗰啲嘅嘢嚟到肯定我，如果我用外在嘅物质嚟到肯定我，到最后我就发现到我系被否定。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我冇任何嘅价值可言。最终要睇啲咩咧？上帝点样评价我哋？神点样评价服侍佢嘅人？神话呢个系我仆人摩西。透过呢一章经文咧，我嘅题目系终极嘅尊荣。终极就系神嘅判断，神对人尊荣，神尊荣服侍佢嘅人，神尊荣忠心嘅人。喺呢段经文里边咧，我揾咗好多种尊荣。第一种，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为什么这么多座山是要登尼波山呢？上帝为什么要叫摩西在晚年在最后要登这一座山？可以从地理角度解释，哦，因为这座山望得比较清楚，因为这座山怎样怎样。但是这座山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这座山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叫做先知。尼波就是先知的意思。然后第二个解释是传令者，负责传递命令。上帝要摩西登这座山，上帝对摩西说，摩西是我拣选你的，我拣选你是先知，我拣选你成为传令者。每一次是不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对百姓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对亚伦说，亚伦对百姓说，是不是？摩西成为那个忠心传令者，甚至乎律法十诫边个颁布的呢？神透过摩西。摩西是那个忠心的传令者，摩西是那个领受启示的人，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先知。所以神说，你登尼波山吧，你登尼波山。一登这座山，如果你明白尼波的意义，你就知道是我拣选你。是我确定你，我确定呼召你做传令者，我确定呼召你做先知。这个是上帝对他的第一种尊荣。登这座山，想回我给你的拣选。登这座山，想回我给你的呼召。所以登这座山不是普通的一座山，尼波山。尼波山。然后登比斯加，比斯加就是一个峰，山峰。它是尼波山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峰。你是我所拣选的众先知里面最高的那个。所以后面是不是有补充讲，摩西之后没有再兴起任何一个先知好似他。所以登尼波山后面再确认你的身份，你是我所拣选的先知。你在地上你会自我否定，在地上百姓会否定你，在地上很多人会拒绝你，很多人埋怨你，但是我要你登尼波山，我要你上比斯加峰，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我肯定你所做的一切，我肯定你的呼召，肯定你的身份，肯定你已经进入你的命定，你做得好。哇，只是登这座山， 我默想的时候我就好感动。我就好感动。原来神呼召我哋，我哋回应佢个呼召，最后嘅结果系神话我肯定你所做嘅嘢。我肯定你所做嘅嘢。我哋喺屋企，我哋忠心照顾我哋嘅仔女家庭，我哋护卫我哋嘅家庭，神话我肯定你做嘅嘢。在婚姻我们愿意摆上愿意忠诚，神话我肯定你所做的事。走土队我们舞堂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三你过来，是不是你没有问我们拿交通津贴，神话我肯定你们所做的事。每一个人当我们忠心在我们的位置做我们很微小的部分，神话你就是登紧尼泊山，你就是去到这个比斯加峰。忠心，神肯定，这个是第一个尊荣，只是第一个尊荣都可以让这一章的经文成为一个很美好的结束。跟着不够，神继续尊荣。第一至三节，神跟摩西说，他指给他看，第三节，都指给他看。他在尼波山上指给摩西看，是上帝亲自指的。你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想象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是上帝叫摩西上山，上山摩西心情好沉重。摩西神就同摩西讲：你第一个谂下你上紧边座山。摩西开始明白，上帝话：我指俾你睇。上帝亲自，圣经咁样形容，即系话上帝亲自与摩西同在，亲自具体咁样指。佢指一指，嗱，嗰一边就系北面。由基列全地去到但是北面，然后呢上帝再跟他说，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犹太全地直到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那个是西面。上帝在尼波山指向北面，那里上帝在尼波山指向西面，那里上帝在尼波山指向南面，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以都指给他看。那为什么不指东面呢？东面就是约旦河东，摩西的位置就在河东，就在河东。所以上帝指向河西，指向河西的北面，指向河西的西面，指向河西的南面。上帝很仔细告诉摩西，我要带领百姓进去的就是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圣经真的很精彩，他说到摩西眼目没有分化，如果上帝指给我看，我又老花，我又看得不清楚，你指给我几远我都是得10公尺，是不是最多100公尺，最多1000公尺，我哪里看到这么远啊？摩西眼目没有分化，眼目没有分化。当摩西这样看的时候，摩西的人入不入到去呢？入不到去。但是摩西的灵，他的信心已经入了去，已经入了去。所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是看完之后才会得着的。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样东西，我不会想去得着一样东西。广告是不是很厉害？广告一日到黑给我们做什么事呢？看是很危险的事，如果那样东西不对的话，是不是？女士去 shopping， 通常为什么你会买一样东西回家？因为看了很多次。我很喜欢看书，以前去书局看完一本书，觉得哇好，我后面的价钱好贵，就摆低。第二次去到呢，不知道为什么你又走回那个位置，又去拿回那本书出来，又会再看。看一看之后觉得好像都挺重要，不过都是不舍得，又摆低。但是第三次如果你回同一个位置，那本书就会回到家。眼睛看完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想进入那个的状态。神给摩西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你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当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荣我，你就不可以入迦南地。但是我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让你眼睛看到应许之地，我让你整个人用信心进入应许之地。神叫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这地， 当亚伯拉罕脚掌一路走一路走，眼睛一路睇嘅时候，佢就已经拥有咗应许之地。张牧师以前喺台北灵粮堂受训嘅时候，神就同佢讲，佢话你喺舞堂台北灵粮堂所见到嘅一切，所见到嘅一切，我都要俾你。佢就后尾同阿周牧师分享，神同我讲所见到嘅一切都要俾我。周牧师就同佢讲，咁你喺我屋企唔好随便睇嘢，好幽默，见好重要。神绝对尊荣佢个仆人，佢虽然系圣洁系严厉嘅神，但系佢有慈爱。佢话你眼睛见啦，只给他看。而呢个只给他看之后，佢所以我哋都要用信心嘅眼睛去睇乜嘢咧？睇香港嘅未来，用信心嘅眼睛睇香港嘅未来。好多人话香港呢一波之后玩完。香港呢一次之后其实好难再翻身。但我哋要改变另一个眼界，用信心嘅眼界睇。如果神要用香港，香港一定会更加好。阿们。如果神要用香港又要用中国嘅话，香港中国会有唔同嘅新嘅互动。喺地上面睇上嚟好似唔係好可能。但係我哋用信心眼睛睇。用信心眼睛宣告。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下一代，神说什么呢？神说第四节，神不单止指给他看，要他登山，指给他看，神继续做第三件事，对他说话。耶和华对他说，第四节，我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得看见，你却不得进哪里去？虽然入唔到去，摩西都会觉得一生好似被否定，事工被否定，生命被否定，价值被否定，连入应许之地嘅应许都好似落空。但系上帝话俾佢知咩？摩西，你以为你人死咗就一切过去咩？就以为你人死咗我就唔再纪念你咩？我纪念紧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死咗几耐？我纪念紧以撒。我纪念紧雅各，每一个忠心服侍我嘅人，我都永远纪念，永远纪念。唔单止系应许之地之约系真真实实神守约施慈爱，亦都包括神纪念佢每一个仆人。今朝我读嘅时候，我就有呢个好深嘅感动。神要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话俾摩西知，死唔系一个结局，喺神嘅手中。永远被纪念，永远被纪念。如果呢一句说话系咁真实嘅话，咁我哋仲要唔要继续服侍佢啊？我要继续服侍神，我要继续喺呢一个约里边，因为佢系守约嘅神，佢纪念每一个仆人。吓，以撒死咗，雅各死咗，亚伯拉罕死咗，包括摩西依家都走咗。不过每一个都被纪念。所以登先知的山是神对他的尊荣，指给他看是神对他的尊荣，然后对他说话是神对他的尊荣，神亲自跟他讲嘢，是吗？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很深入去思考。然后呢，第六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亲自埋葬。神亲自埋葬他的仆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图画呢？这幅图画只有神和摩西经历，但是我们可以读圣经读到这种感情。我哋喺读圣经，如果默想嘅时候，我哋如同置身在现场一样。上帝亲自埋葬佢个仆人，几咁感情丰富。上帝亲自埋葬佢个仆人，成个埋葬个过程系充满咗爱，充满咗对佢仆人嘅欣赏肯定。系啊，哇，好美丽嘅图画，甚至乎有啲。经文翻译到上帝是亲吻摩西， 所以有些版本翻译做上帝的口 mouth upon him， 在他的上面。神爱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步，亲吻他，埋葬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遗憾呢？所以这个结局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他不是说一代的摩西过去了，一切的野鱼过眼浮烟，过眼云烟没晒了，不是。上帝很清楚告诉他知，他对他仆人的一世心纪念。然后第五件事，他告诉摩西知，摩西你要做的事，我让他继续找到接班人，我让你的工作有传承。人最期待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如果讨神喜悦，让他继续有传承，继续有发生，继续找到接班人。所以神告诉摩西知，有啊，我用接班人代表对你工作的肯定。约书亚就是那个接班人。约书亚如果不是在你按手，他身上就不会有我的灵在他上面。所以乱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摩西曾按手呢？因为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他透过约书亚出来，不是替代摩西，是称赞摩西。他是摩西的传承，是继承者、接班人。神用这个每一节、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做着对摩西的尊荣，对摩西的肯定。因为摩西的按手，他身上就有智慧的灵充满。然后百姓听他的说话，就是照住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处处都是提翻摩西的。摩西是一个神纪念的仆人，他终身摆上，神说我每一个细节都纪念。不止第五个点有接班人，第六个点神说我第十节，第十节是第六个点，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跟神很亲密，面对面。摩西多次上山，摩西多次进入会幕，摩西面对面到一个地步，摩西块面都发光，都发光。神话这个是我所亲近的仆人，是很认识我的仆人，我亦都很认识他，我很认识他。如果我对一个人没兴趣，我先至不会花时间认识他，是不是？有这么多事你要做，为什么你今朝来神讨呢？因为你对上帝有兴趣，你想认识这本圣经，所以我们就花时间来到坐在神讨或者听神讨。上帝对摩西很有兴趣，摩西对神很有兴趣，所以就产生了这种面对面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种鼓励？鼓励我们自己花时间跟神面对面，鼓励我们自己花时间与神亲近。因为神对你对我好有兴趣，好有兴趣，神好重视你同我，佢咁睇重你。我哋成日讲，琴日先至讲，约瑟当神系，神当约瑟系宝，系咪啊？约瑟都当神系宝，系咪？但系好多时候咧，神当我哋系宝，我哋当神咧系草，系咪啊？咁就冇乜去尊荣神，冇乜亲近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花时间经营和神的关系。所有的事很多时候都会过去的，所有的事很快脆就过去。我去台中的初期，我心中的想法就是几年之后就回来香港。后来我们献殿的时候，张牧师就很犀利，他说如果神没有叫你回来，我没有叫你回来，愿不愿意一生一世埋在这个地方？当时很感动，我心里面就想，如果不委身其实没有权柄，所以后来就好，就跪低在地下跟土地立约，愿意一生一世埋在台湾。甚至乎后来呢，去到长俊牧师的爹地的安息礼，送到上山上面，有人就带我们去看这座的山坟地呢，有一区是专门给牧师的，我看完之后就很喜欢。 心就几乎都埋在那里。我想就是一世了，一世就 在台湾，一世而且将来去的地方我都看埋，就是这座山，就是这里。是啊，好，人的想法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神很特别，我就回来。原来地上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东西都会过去。唯独什么不会过去呢？同神亲近的关系。同神亲密，面对面，与神亲近，这些关系不会过去。去到哪都带住，因为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单独和神的关系。那个关系可能地上改变了，事工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但是这个呢不会改变。这个不会改变，这个是坚固永不动摇。第七个，第十节其实有神肯定摩西的一个独特的身份，是独一无二。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即是说摩西你是独一无二。神今天是不是都是这样跟我们说呢？你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你。地上只有神所创造的只有一个你，一个我，是独特的，是独一无二的。神看我们每一个就是独一，是独特，是唯一。所以这个爱祂给我们的肯定是很深，很强，很深的肯定。这是第七个肯定。神给摩西的第八个肯定，第十一、十二节，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刚才讲孤单的摩西对他自己可能去到晚年入不到应许之地，会觉得一切都被否定，一切都被否定。但是神告诉他，不是，我最后结束生命记的时候，我要重新肯定你的工作，你的服侍，我重新肯定你的服侍。在第十一节，神很仔细，他肯定的是你在，他说摩西你在埃及的服侍。第十二节，神肯定的，他说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在以色列人眼前就是旷野。神肯定他在埃及的服侍，神肯定他在旷野的服侍。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他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吩咐磐石出水，他在以色列人的眼前祷告有神迹，有玛拿，有鹌鹑。所以神很仔细的在这个地方，摩西一生只有两个场景的服侍，一个是埃及场景，一个是旷野场景。神说，我对于这两个场景的服侍，我都给你一个 tick， 一个认同，一个肯定，然后经文就结束了。摩西去到天上边，这一段最后这一章肯定不是摩西写的，是后来的人补记这一个的摩西五经的时候，将这一章补翻落去，是神感动补记的人补落去。而这段经文，摩西在天上边亦都会读翻。摩西读翻，摩西睇翻这一切，摩西感唔感动？摩西好感动，原来神你的美意是这么深入。你都知道我120岁，如果继续要带领百姓打仗，我都累。所以你让我有接班人，你让我生命有肯定，有被坚固。所以整张摩西五经的结束，是一个极深对服侍神的人的尊荣，是极深对服侍他的人的一种肯定。每一个忠心摆上那个句号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而且延续延续再延续。亚伯拉罕被纪念直到今日，摩西亦如此，每一个服侍神的人被纪念亦都如此。我之前有机会去到古晋的地方安息，安息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那个城市的一些街道是用牧者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就是那些忠心在这个地方服侍神的一些优秀的牧者，就当地政府就用他的名字命名那条街。 是不是很特别？很特别，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呢，现在基督徒人口应该有 50%。在早期基督徒人口去到 80%至90%。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一定会让香港变成一个特别的地方。神亦都让我们成为他所纪念的人。神要让摩西生命的榜样最终成为我们的鼓励。每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你的名字不但记在天上，亦都记在天父的心上。他尊荣我们，他帮助我们，他鼓励我们。阿们。